第一件事情先跟大家抱歉哦，就是你们的页数跟我的页数是一样的，是三，很像，对，是一样，但是注解那个数字哦是不一样的哦，这个两个答案合起来之后那个就不一样了，这是我的疏失了哦，跟大家道歉。那另外就是没有注意到说今天的讲义的部分，因为这第一份讲义完了之后，第二份讲义其实之前就有给了，但是就是没有再进一步联系说讲义有没有，所以有一些漏失，那现在在印哦，那这一点也要跟大家抱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戒定慧三学来看这一部宝积经。好，那再进一步深入戒是什么？第十四页最下面这一行，戒是从律仪戒深入到道共戒。好，那戒刚刚请十五看十五页，戒律刚刚有讲到是基于这个慈悲的同情，不能损害他。好，就戒律的它的基本精神应该是这样子咯，慈悲的同情不能损害他。可是如果在律仪戒的部分呢，律仪戒的部分它着重的方向又不太一样，律仪戒它着重什么？身口的止恶，也叫别戒多戒，有七重啊，有七重，出家重五重，然后在家重有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好，这都是别谢多戒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，持戒可能会违犯，但是犯了之后心不复常，发怒就清净了。好，这样你的心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可以保持你的心没有这些盖或者缠。好，这个盖就是障缚了，会障缚你的，这个叫盖。那缠会缠住你的嘛，那盖的话主要是五盖啦，谈到五盖，缠的话是十缠，十种缠，那五种盖。盖的话主要是定啦，会让你产生五盖，就是贪嗔昏沉吊举还有疑嘛，这五盖会障碍你修定，所以你定的话一定要去除这五盖。那禅的话当然就是障碍你的智慧嘛，十种禅，像什么无惭无愧啦等等。好，律仪戒的话它着重是在身语哦，可是进一步呢，如果只是身语的止恶，这样恐怕不够哦。那接下来就从戒它的根本，它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？清凉。那清凉就是内心的这个烦恼净除，这样就能清凉。所以这句话其实下面这句话其实就代表整个，也可以说了，简单说是一个修道次第的纲要。恶莫作嘛，众善奉行，还有自净其志意，自净其意。好，第一个阶段当然是你恶你不要再做了嘛，还有第二部分，第二阶段行善嘛，接下来你这两个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啊净除这些烦恼。所以呢，如果从斯罗的根本意义清凉，好 ，OK， 这个清凉它应该是就是除去你异地的这些种种烦恼啊，这些种种细论分别。好，那做到这样，才是真正的持戒的意思了啊！所以根本精神慈悲的同情，那落到实行，你就要从身口来实践。可是进一步，你又要从意啊，从意上面下手啊，身口意。好，这边从戒律就可以用这三个部分来谈。所以戒的真正的意思是清凉， 那众于自心的烦恼的这个净除净化。那宝积经呢，他在谈到声闻道的时候也有说到四种沙门，有行拂、威仪七狂、贪求名闻。好，那这三种都是不够清净的，有的只有表象的，但是内心还是贪求的。而且呢，如果持戒的比丘，如果你说有我的，我见的，遇到空就听到空是未布的，那这样是见有所得。好，你只要有这个见，这个知见上的错误，你怎么样，有执这个，有法执，有我执的，你只要这部分根本的部分没有除去的话，你怎么持戒都不能符合这个律的这个本意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根本烦恼，你的这个知见不正确，你总有一天你还有可能会毁坏，会破坏，你只是暂时这个扶助。那本经呢，本经它从这个律戒开始说起，但它的最终的意义了，它的深意是在道共戒。一般我们说戒的话会有三个部分了，好，三个部分，这边有提到道共戒嘛，道共的话就是跟圣道共有那种一起聚，一起的意思。一般我们来说戒的话会，这边有讲到律仪戒嘛，那另外还有一个跟定相应的，叫定共，跟定聚起的定共戒，还有跟道圣道共的这个戒。戒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部分，那其实戒应该还可以分成两部分的，一个是先谈有漏还有无漏。无漏的话就是道共戒，有漏的话有两个部分，律仪戒跟定共戒。那律仪戒就是种种的一些从身口上的一个约制嘛，那你从身口上的约制有功能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它的好处啊。它最主要目的是令这个恶啊。我们刚不是说诸恶莫作嘛，对不对？能够令恶不自在，就是你的恶行，你透过这些束缚之后，但是它却也不能说束缚了。透过这些牲口的一些规定之后，你可以把恶给就是你就不会跟恶去相应。那定呢？定的话，它是可以遮，暂时遮哦，它是用遮的哦，因为你要入禅定的话，你还是要善心嘛，你用善心。道共戒的部分呢？啊，就拔诸烦恼啊 ，OK， 他就能够拔除烦恼。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，这个律仪戒它是从受，你要去受才会得。那这个不用受，你只要在定中，你就不会自然而然就你就不会去犯戒，你在铲除烦恼，你自然而然就是守这个圣戒。好，所以律仪戒啊，道共戒。那本经呢，它从律仪戒说起，深意的道共戒啊。那里面就有提到诸圣所持这个戒行啊，圣者所持的戒行呢是无漏的，无漏的啊，是没有系缚的。他不会再受生三界，而且远离一切这个依止法。好，就是他已经没有这些依着处了。那这样这个 跟无漏相应的这个道嘛，跟无漏相应的这个就道，道共戒，而且跟圣智相应的这些戒行，那在菩萨道里面也有提到啊。那这样菩萨道是这样说的，在菩萨道里面也提到说，无有持戒无破戒，无持戒亦无破戒者，无行无非行者，等等等一直下面，你看一样也是无有业无有业报者，无苦乐，这样的话是圣性哦，所以其实这在前面就有提到，你看圣性它所在空性所提到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叙述。好，那这样的圣性呢，是圣者以此为体性，而且也是他的因性。那三圣的话说圣性，那大圣的话就是以佛性为他的体性，为他的因性。好，本经的一个另外一个要义，慈悲，这个是戒嘛，慈悲一早的最开始的定义就是不能损他啊。那远离异想分别，这个的话就是慧嘛，你要远离这些异想分别，要靠慧才有办法嘛。那深入这个真空的戒行，真空就是一切法空啊。OK， 戒慧哈，还是以戒慧来说这个真空的戒行。好，另外第二点，十五页的下面这边第二点慧哈，慧从闻慧修慧到现证慧。好，那现证慧是什么？就是圣智哈，净智。一定修观成就的，一定修观，这是修嘛，修慧嘛。所以本经有提到说，不以戒为罪，也不贵重三昧，那过这两世修这个智慧。好，那戒定慧三学的相知，还有次第修习，那本经也都有提到，但是呢，这是戒定慧哦。但是你对于慧的部分，单对慧的来讲，它又有一个次第性，可以，它有一个修学的次第性。我们看括号一，从闻慧起思慧，思慧而修慧。好，那般若的话，当然不是知识了哈，这是通达我空法空，好，通达这个空寂性。这也就是圣智，那依慧依定来得嘛，但是慧的自身它也有次第，依这个闻慧起思慧，思慧起修慧，修慧这边有括号是跟定相应的嘛，那你要修慧才能够现证这个圣智。好，那智慧怎么来升起呢？括号二的部分就是智慧从多闻生啊，所以重智慧你一定会众多闻，还有实修的部分。好，譬如本经有提到，菩萨有四法得大智慧，何者为是？四个，第一个，常尊重法，恭敬法师。那你会这样尊重法，你会恭敬说法者，那其实这也就是表现你的，你喜欢，你乐意多闻。那第二个，随所闻法以清净心广为人说，不求一切名闻利养。好，第一个是自己学习的部分，第二个的话是自己喜欢多闻，第二个是喜欢让别人多闻。好，第三个，自从多闻生于智慧，勤求不懈如救脱然。好，知道这个多闻可以生智慧，好，然后又精进勤求。好，第四个，闻经持诵乐如说行，不随言说，这重在修的部分，那不只是在文字上打转。好，得大智慧的第一要行，那菩萨行的第一要行就是得大智慧，那这个智慧就从多闻来。 好，第三个哦，法性空的现证中戒智不二，那这也就是无漏戒定慧的具足了，戒智不二。好，那依这个依因所修慧能得以净智，好，所以这个修慧依于这个修慧能够达能够得到这个净智，好，这个修慧就是观慧的修习了。好，所以这部分是极为重要的。那这部经提到这个如实的中道正观，那就是我法的空观。哦，所以这个空就是本性空，然后是中道，所以增减不得。那接下来就有这个有增有减的两类人哦。嗯，好，第一类是着空的这一类人。那有些人他着取空着空，以为有空可得哈，以为有空可以证了哈。啊，这是争议的，就是其实争议就是给他增加了啦，你给他增加有所得了哈，你就有所得这部分是给他增加了。那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？就是着空成病，因为你有取嘛，有取着。那你一取着的话，就会有什么结果？你空的这一部分呢？空其实是本来是药哦，你用这个药空的这个药，要来除去你这个执着的这个见啊，执着的这一部分见嘛哈。可是药不出其病转症，就是空你药进去了，但是出不来，这个药又变成你的执取了。好，其病转症啊。所以龙树就说到了，那空法是为什么呢？是离诸见用的了。那你还见，你还见这个空，就是空又变成你那个见嘛。好，这样就佛也没办法了。好，那本来一切是本性空，那早有的话起种种见会流转生死嘛。那你为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空啊？因为空是能够灭嘛，一切诸见唯空能灭，空是要来灭这个你一切的这个诸见啊，一切执着了啊这些见，所以空呢啊，有这边就空的主要功能灭细论，灭这些妄执。那你灭去这些，即使是你灭去这些，它就会显现本性空寂了。而不是说它有一个空可以让你去取着哈。好，这是着空的部分。然后着有的人呢，因为他一直长期以来都是着有习惯了嘛，那一听到这个法性空寂不生不灭，好，佛说这些人就是害怕这个虚空嘛，想逃避虚空。好，这是减损值。减损值就是说你对于空，你会觉得哇，空会减少我什么东西的。那其实空并没有减少什么，那就像虚空那样，骗一切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不为可舍离。那离空想离空利有哈，那这样是狂乱之心。所以为什么会有声闻五百部的声闻哈？五百部这个闻这个毕竟空，他就很心痛。好，第三个，如实观察一切法空，哦，如实观察一切法性空。你能够如实观察，而且不增不减的，没有着空，没有着有的，这样来观察，那这样你就能够引发这个圣智，啊，这是方便啊，前方便。那一切法本性空呢，是你的观，你要观嘛，你观的这个心它也是如幻性空，这个观心你去观这个对境，你的观境是如幻性空。那后来先把净空啊，先观这个净空， 接下来你能观的这个心也空掉了，所以是心静并明、哦、那后面有一个譬喻，就是如幻实幻，我们到后面再来讲，有这样的一个譬喻、哦、这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下面这一行话、哦、你看哦，你观哦，你观是分别视察，你是分别呢，你是有分别的，来你观心是有分别的哦，可是圣智哦，它是无分别智哦。你有分别的观，因为分别跟无分别根本是不同的事情嘛。你有分别的观，怎么能够达到无分别的圣智？哦，怎么能够引生无分别？怎么会性质不一样嘛？好，经的解答是什么？因为你真实观哈。你虽然是分别的真实观，但是你这个真实观可以随顺，可以生这个圣智。你只要圣智一生了，还会烧掉你这个有分别的这个观呢、啊。所以一样是，就是从分别到无分别，是因为那个你的智慧升起，把你原先的分别再把它遣除掉。好，如此观慧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的哈。那这是世俗的，就是刚刚讲分别观察，这是世俗的哦。但是它虽然是世俗的哦，是顺理生义的。好，所以这样的观慧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是必要的啊，能够引发这个无分别智。好，刚刚有提到啊，还烧这个实观，你圣智现前，这个如此，你原先这个分别的空观就不起了。好，知道这个道理才会。知道说哦，修慧也是要从分别下手，啊，不要一下子就有些很常容易听到的啊，不要分别，不要分别，到底不要分别是什么？那是指圣智正悟的那个立场，你怎么有可能一下子就不分别？好，刚刚有提到就是从分别到无分别哈。分别到无分别，月称菩萨有讲一个例子哈，我觉得还可以帮助理解。他用什么例子呢？他说我们眼睛有疾病哦，这是什么疾病呢？就有点像这个白内障。白内障的哈，你眼睛会有一个，会有一些，好像眼前有什么东西在飞嘛，有点像飞蚊症，对不对？哦，飞蚊症，我本身就有飞蚊症啊，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所以他讲这个例子，哎，我就很有感觉。那个飞蚊症就是感觉很像有蚊子在飞。好，所以你眼睛的疾病，你眼睛的疾病哦，是因为有这些，他们叫眼翳嘛，就是里面有白内障嘛，所以这些东西会障碍你看到的东西。你看到很像实在有蚊子在那边飞来飞去，其实这是白内障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个障碍。所以你眼睛。看到蚊子，就是你眼睛有一个虚妄的东西，让你看到这个很像有蚊子、实在的蚊子的感觉。哎，怎么处理呢？这个月称论师就讲，这时候你的眼睛，你要处理的是眼睛嘛，因为你病在眼睛，你就要用手术刀去把这个白内障给除掉，对不对？这个手术刀是什么？这个手术刀就是。分别的手术刀了、哦、你眼睛有妄分别嘛，有虚妄分别，你还是虚妄的，你是分别，但是你这个分别是错误的。好，现在我用要把你这个错误给剔除的手术刀，把你这个白内障弄掉了，但是你刀子进去把白内障刮掉之后，你刀子要不要留在里面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你刀子一样要出来，你刀子留在里面又看到东西了，所以这个手术刀一出来之后，白内障没有了，没有蚊子了。好 ，OK， 这个没有蚊子，就是让你除掉这个白内障之后，你看到了就是真实的嘛。你本来有那个让你产生妄分别的那个白内障，现在除掉了，你就看到真实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由分别到无分别，好。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。 好，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一个表哈，如实慧观是观一切法的无自性空。好，那它是虽然是世俗的，却是顺圣意的。那你观它的自性不可得，那这又是隐无分别圣智的方便。那你到圣智现前，这个如实哈，这个真实的空观就不起了。好，结说。那本经以利益界深入到道共界哈，刚有提到闻思修，哦，闻修到现证。那在现证中有戒智不二哈。好，这样的话也就无漏界的定慧的具足。OK， 这是本经的一个重要哈。另外我补充一些其他呢，看到了一些，也许有些学者提出来的哈，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。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说，《大宝积经》它是以这个啊普明菩萨会为中心，然后集成了这一个丛集嘛哈。那有些人就会推测说，诶，这些丛集你到集成这么大的部头的书的话，它大概是在什么时候，大概在哪里啊，有些会去做这些推论，他就去找证据啊。那有些学者他认为是说可能啊，可能因为他们发现刚刚有提到嘛，你的梵文的残本都在这个新疆那一带，在东土耳其那一带发现的，所以有些人就推测，诶，可能是在那边集成的，因为在印度本土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大重启。虽然有些人有提到过，诶，在哪一个地方他看过。所以他们推测可能是在中亚齁。那也有说是在中国集成的。那时间有的说可能在第四到第七世纪齁。集成就是整个完成。另外他们梵文，他们发现这个梵文的残卷齁，发现这43会里面可以找到的有5会齁，目前找到了。好，这是顺便谈一下学者好的一些发现。好，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，或者没有讲清楚的，大家有没有意见或看法，我们可以来讨论。好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接着齁，接着来谈，直接从宝积经讲记开始，好的，进入这个正文的部分。可能是大家刚刚手上拿到的讲义哈，第17页。好，一开始它的经的一开始几乎都跟阿含的规格是一样的，如是我闻，佛在王舍城的灵鹫山，还有大比丘8000人，菩萨16000，菩萨是不退转的，阿惟耶致，从诸佛土来集会，这些菩萨皆悉一生当成无上正正大道。好，对这一部的这段落，导师就有先解释齁。那一般经的话，我们都会分成三个部分。齁，序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三分嘛。齁，序分又有分两个部分齁。序分又有分通序跟别序。那上面的这样的叙述就是可以说是通序。齁，就是大家都共通有的这个序的部分。我们看通序第二个圆圈圈齁，啊，叙述简要，就是一样从如是我闻开始，一切经典共有。那文体来看呢，这样的文体，这样的方式是佛经特有的。啊，这部分也是佛将涅槃的时候跟阿难讲的齁，要用这个如是我闻开始。好， 第三个圆圈圈，约这个意义来看，有说说这个十方人，哦，有时间，有空间，讨论到地点，哪些人说法的、听法的，好，哦，好，那大智度论说，你说这个时间、地点，还有说者、听者，为了让大家能够生信哈，你敢说，就是有这样的事情，你才敢说嘛哈。好，这个通序呢，也通常称为叫做正信序。那通序又称为六种成就。那约五事来说哈，六种成就，我们看注脚二，信、闻、识、主。哦，主就是主讲者，处、地方、众，参加法会的听众。好，这是六种成就。那如果这六种成就里面要把它简约了哈，简约成五事的话呢，那注脚这边有没有六种成就？后面括号是说前五为五事嘛哈？那其实应该不是，应该是这六个里面的一二合为一了。一二合为一，信成就、文成就合为一。好，所以六跟五都各有，都可以说，但是内容都一样。好，别序的话，别序就是通序的话，大家都共同有嘛。别序的话，就是每一部经它有不同的这个因缘。好，正中分、流通分，我们看下一页，下一页。好，也许大家在对于这个一开头哈，其实如果你听过经，大概一开始大家很多都会解释这个了哈，大家通常都会解释。但是听听导师的解释哈，我觉得会，哎，还是不一样的哈，那个味道还是比较有。好，那这边第18页这个如是我闻哈，如是。诶，抱歉，那你们现在是第一开始是17吗？接下来呢？全部奇数啊！哦，糟糕，那啊，不晓得，都是奇数了哈，17就19是，哦，那刚可能。那有问题，好，那就下一页了哈，下一页。抱歉，抱歉，错误一堆哈。好，这个如是到底为什么要说如是？大智度论有讲哈，那就是要能让大家起信哈。好，我的话通常就是阿难，闻的话。是佛陀亲从佛陀亲闻的辗转听来的。那阿难说，好，这样表示说这个是有信可证哈，不是乱讲的。好，而且不增不减哈。好，一时 ，OK， 这个通常一时也不指定年月日哈。也就是法会的那个时间。好，佛 ，OK， 宣讲法门的法主哈，那我称为觉者，圣者的证入呢，都是以这个正觉为本。那这个正觉当然就有佛的正觉，有三圣的正觉嘛。那可是呢，不管你三圣，不管你大圣。都是从这个佛而来的哈。我们看注脚六，注脚六就是佛为法本，佛为法根哈。《安经》里面有提到哦。请问你们注脚没有跑掉吧哈？注脚跟六就是《大安经》的这部分一样哈。OK， 好，那就是夜次乱掉了哈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哦， 订正版，所以你们手上有错误版，之前的是错误版是不是？之前都是奇数页的是不是？哦，所以现在在发那个连续的。哦、OK OK， 好，好，抱歉，没弄好哈，一赶一忙，匆忙就会出错了哈。好，我们看注脚六，在杂案经里面有提到哈，波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一，这个在杂案经常出现哦。在第二面了哈，今天发的讲义的第二面，佛为法根、法眼、法一。哦，你们那边还没有发到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抱歉抱歉，那 OK， 那我先等一下好了，我不要跑，这样跑太快。哦，你们这边新的还没拿到哈。好，那接下来会说的，一开始还是从就依照每一段文字哈。老师就这样直接跟他解义嘛。好，我们谈谈灵鹫山吧，哈，灵鹫山。灵鹫山有去过印度的举手一下，有没有？哎，不少哈、哦。你们灵鹫山都有去嘛，哈？哦，都有上去，好 ，OK。那灵鹫山其实就是一个石头，很像一个鹫的头嘛，哈。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哦，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这个。有一个说法就是那边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引进来。有一个说法就是那边鸠很多了，那个鸠鸟很多。好，那这个灵鹫山的发现齁，其实它已经被埋没很久了，就是因为过那么久了嘛，从佛陀的时代到后来大家都找不到，都找不到。找不到这个灵鹫山的地址确切在哪里，可是后来被这个日本的探险队找到了，在1902年找到。他怎么找到的呢？他就是拿这个玄奘大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去找的、哦、所以你看、哦、玄奘大师他除了翻译很多经典之外，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就是现在探险队的一个法宝，一个宝了、啊。他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的描述，哎，有看到什么，然后就追踪，哎，那看到在，譬如在几里的地方哈，在哪一个方位有看到一个佛像，哎，然后怎么走怎么走，哎，里面都有描述哦。所以玄奘大师哈，不只对这个翻译佛典有贡献，对这个考古贡献也是很大的哦。那灵鹫山这个说法台，一般说就是佛陀在那边讲哪些经，哦，灵鹫山这个说法台，那以大圣的说法了哈，啊，后来有一些说法是说这个《法华经》了哈，还有《无量寿经》，还有这个《般若经》，哎，都是在那边讲的。那不知道你们在王舍城的时候有没有去看，有一个地方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，有一个战车的痕迹。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它那个，它是一条路哦，以前的哈，可是它那个痕迹，它那个痕迹都是被磨过的痕迹，而且很深，而且他们考古发现这个遗迹大概是西元前1800年前的。那也就是说在1800年前，王舍城的这个地方就已经很发达，甚至它的交通，哦，还有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，在这边都已经很发达了。好，这是王舍城哈，这边有提到文化、经济、政治。那另外从王舍城，你可以上去那个七叶窟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七叶窟也是在，所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在这边。那七叶窟哈，你要上去七叶窟之前，还在平地要开始上去呢。那个时候，是不是有温泉？可能你们没有印象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有温泉。那温泉哈，温泉在印度其实是很稀有的哦。在印度，大概听说他们的温泉，在玄奘那时候可能不超过50处了。那王舍城这个地方居然有温泉。 而且你看这个阿含的经典里面很多哈，包括佛陀，包括他的弟子哦，你都会看到他们早上起来就到温泉，就去洗温泉了。佛经里面，阿含经里面很多，他们一起来，就是去温泉去洗一洗。那这个温泉哈，在印度相传有一个说法哈，这大概是南传的一些注解书的一个说法。他们说，你看他们其实也很喜欢思考啊，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温泉？很奇怪哈，那水这样流出来怎么是热的？好，那第一个问题，那水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你要想说，当初他们没有这种地下水这种渗透的概念，他们大概还没有。水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就想说，好，第一个水从哪里？水为什么又变热？啊，他们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哦，这个水哈，是从龙宫啊，龙宫的后院有一个池塘哈，流出来的了。好，那这个水为什么是热的？因为哈，这个水又因为地狱就在那边的下面嘛，所以它流到地狱的表面，所以这个水就变热了。这是温泉。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哈，他们对温泉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讲义都有了吗？都有了哈，好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页的这个佛了哈，佛。好，佛为注脚第六，佛为法根、法眼、法衣。好，法根是什么？我们在解杂案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杂案经它太略了齁，太简略了，有时候就要必须对它这个很简略的文字去进一步探讨一下。好，法根、法眼、法衣齁，就常常用。根的话就是根源了齁，根源根本跟这个说法跟刚刚佛法门的宣扬流传都是从佛而来齁，佛为法根齁，法的根源。好，法的眼睛，那眼就是引导嘛，啊，引导。法依，依就是依赖嘛，啊，依靠。好，我依赖，我求助佛陀，哦，啊，所以佛陀是我求法的一个依靠。好，另外王舍城，啊，王舍城我们刚刚也大概先提到了，啊。好，下一面哈，就第三面。请问你们第三面已经是19页了哈。好，比丘众千人聚。啊，刚刚之前有提到这个出家众有五众嘛哈。五众就是 V 的部分，这五众。好，大比丘，通常大比丘是指阿罗汉。比丘就是乞士哈，乞讨，他靠乞讨为生哦，乞讨什么？乞讨食物了，为了身体；乞讨什么？乞讨法，为了心。哦，所以这个乞士有两个意思，内外。好，众就是僧伽嘛，僧伽，我们一般说僧伽三卡哈，就是指这个众。八千人聚哈，聚就一起嘛。啊，听我的声闻众有凡有圣，有四果的差别。那阿罗汉有九种哈，九种，请你们自己看哈，有九种，就是有比较阿罗汉里面又有分这个比较殊胜的，还有比较有时候可能会退的。好，因缘不具足的话会退的，也有这种阿毗达摩有这样的说法。那其中得三明六通的具解脱的阿罗汉是比丘中的大比丘，具解脱就是他定慧都具足了。好，我们看注脚十跟注脚十一，注脚十三明，注脚十一六通。我们看三明跟六通。好，三明是天眼、宿命、肉尽。那你看六通第一个神境，第二个天眼，第二个天眼就跟刚刚三明的第一个一样嘛，齁。好， 那六通里面第三个是天耳，六通里面第四个是他心，第五个宿命，第五个宿命又跟刚刚的三明是，刚三明里面的第二个宿命明是一样的哦。好，第六个漏尽，漏尽通就是三明的最后一个，漏尽明。那六通就已经有了，为什么要讲三明？三明跟六通，为什么不直接讲六通就好，要讲三明？那六通的话，你看多了，我们来看神境嘛，神境就是你不受这个物质的拘束，你可以到处遨游，可以去摸太阳、摸月亮，摸其他星球。天眼，天眼就是他的眼睛比较殊胜嘛，见粗见细。那主要的天眼有一个很主要的用意，就是它可以见这个众生的业色，见这个业。然后见这个业色是表示什么？你有天眼的人可以看到说，这个众生将来会到哪里？会到善道，会到恶道。天眼是看后世的天眼。天耳，耳朵嘛，听，可以听很远的话，听鸟讲的话，都可以听。他心，知道别人在想什么。好，第五个宿命，宿命是什么？前面三名也有讲，也有一个宿命名，宿命。宿命就是知道前生的，知道众生前生，过去世造了什么业。好，第六个漏尽，漏尽就是烦恼解脱嘛，他知道这个烦恼到底，他自己的烦恼是不是断尽了，他知道。所以你看天眼跟宿命，天眼是知道未来，宿命是知道过去。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讲三明其实是重视什么？重视业果了重视业果，而且重视这个漏尽，漏尽。那六通的话，就有一点要显示说，除了这个根本的通三世漏尽，又可以有一些广大的神通。那有时候不说三明，不说六通，直接就说漏尽。所以根本就说你说三明说六通，其实在佛教来讲还是漏尽啊。只是讲三明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用意啊。好，我想我们下次我可不可以这样，就是都在尽量在8:50下课啊，因为还要赶回去啊。那我们下次，我刚刚有请问这个常定法师，就是下次我们就第一堂课上到8:00才下课，然后8:00下课10分钟，到8:10就到讲到8:50，下次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。好，出了不少差错造成大家的不方便，再次跟大家抱歉。